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进入十架之路四十天的第二十三天。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至二十六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四十天当中，我们的灵修要包括读经、默想、回应、祷告，盼望弟兄姐妹在这四十天能够养成这灵修的好习惯，能够每天跟神单独相处，有从神领会从神来的一句话。弟兄姐妹，让神先安静我们的心，将我们心中的牵挂交托给神，也将自己透过祷告来献给主。让我们静下来之后，慢慢地将经文细读几遍，让心灵随着经文来带动。我们看看有什么字句带给我们特别的感动，思想这段字句的意义。我们来念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第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二十五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上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；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让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。让我们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到我们察觉神向我们说话为止。我们来一节一节的看这段经文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。弟兄姐妹，希利尼人即希腊人，有可能是指当时在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外邦人。他们上耶路撒冷来过节礼拜，故显然是已经入了犹太教、信奉真神的外邦人。弟兄姐妹，外邦人的来访，事实上印证了法利赛人在第十九节所说的：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从约翰福音的结构来看，十二章十九节和十二章二十节之间可说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，那就是在犹太教领袖拒绝了耶稣的同时，却有一些希利尼人，也就是外邦人来求见耶稣。犹太领袖与外邦人对耶稣的不同态度，于是形成了非常鲜明以及意义深长的对照。我们看到在这里 这里所讲的希利尼人，不是单指希腊民族的成员，而是广泛的用以形容非犹太民族的外邦人。这就如同在马可福音7章26节，那一位被称作希利尼人的妇女，其实她是属于叙利腓尼基族的人。我们接下来看第21节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弟兄姐妹。伯赛大靠近迪加波利那一带地方，住有许多希腊人。腓力本身就是希腊文的名字，所以有可能腓力是会说希腊话。我们愿意见耶稣，意思就是我们想当面请教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外邦人特来拜他啊，包括就是那几位博士哈。此时他在钉上十字架之前，又有外邦人来求见耶稣。在这里，并没有说明说这些人是从何处得知耶稣的消息。但是到了这个阶段，耶稣的名声肯定已经在各处流传了。所以这几位外邦人想要来求见耶稣。第22节，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一节，还有第1章44节、45节、6章5到7节，我们 看到腓力应该是耶稣门徒当中比较活跃跟主动的一位。那腓力的名字，我们刚才讲过，说是希腊文的名字。他后来在这里，他去找安德烈，安德烈一样是一个希腊名字，所以有可能是语言是这些人来找腓力的原因因为他们语言可以沟通，都是讲希腊话。那腓力找安德烈一起去见耶稣，可能是他们想确定耶稣是否愿意与外邦人来打交道。我们接下来看第23节，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”弟兄姐妹，希腊人求智慧，当外邦人醒悟，人的智慧有尽头。而转过来要求见耶稣的时候，象征着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死而复活，以彰显他的荣耀，时刻已经来到。弟兄姐妹，在前面20:21、22的地方，并没有交代说那几个希利尼人结果有没有真的见到了耶稣。那在这里，其实，在希腊文的原文这段应该翻译成他回答他们说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但是在这里，他们不晓得是谁，所以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把他们翻出来，其实也就是恰到好处哈，因为。这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们到底是腓力跟安德烈，还是腓力跟安德烈跟包括 啊这几个外邦人，或者是腓力、安德烈外邦人，还有其他的人啊，我们无从得知哈、啊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和本子翻译说，耶稣说，没有说耶稣对他们说，回答他们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弟兄姐妹，到了表示耶稣的使命，特别是他的受难，已经开始进入关键性的阶段。我们在后面会再看到，耶稣在12章32到33节更加明确的预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。我们接下来看第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弟兄姐妹，一粒麦子指主耶稣自己，落在地里死了，指他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若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里面的生命就不能被释放繁殖。十字架的意义不只是受苦，十字架最终的目的是生命的释放。十字架是死而复活，借着死结束旧造，借着复活显明新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仔细的想，死亡虽然是耶稣必须经历的途径，但是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果或答案，因为对耶稣来说，死亡以及死亡之后的复活所产生的效果是丰厚的，就像这里讲说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们知道在共观福音，也就是福类福音当中，以种子或麦子来比喻天国的福音跟生命的增长啊，有许多例子啊，在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，或者是马可福音4章3到9节、26到32节。但是用耶稣自己的死亡来比喻一粒麦子在泥土中的消失，以及将自己复活后所产生的生命果效看作是麦子所结出的众多子粒，却是约翰福音独有的记载。虽然在12章24到26节这段经文中的生命原文都是同一个词，就是 suke 哈，可是不是所有的 suke 都是指同样的东西。在爱惜自己生命的，以及恨恶自己的生命的，我们在26节会看到当中的 suke 是在指着人肉身的生命。25节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那这里的 suke 就是生命的原文是 suke， 就是我们中文翻成魂，包括心思、情感、意志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爱惜与恨恶是相对比较的说法，凡爱自己过于爱神的，就是爱惜自己的魂；凡爱神过于爱自己的，就是恨恶自己的魂。在这一节当中，讲到说这世上，然后与到永生，是一个强烈的对照，两者是绝对不同的。在这世上是有形的、短暂的，在恶势力操纵下的；到永生却是属灵的、永恒的、属神的国度的。 弟兄姐妹，人只能依据正确的价值观跟灵性的领悟，才能够在两者之间做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在这里讲到这个恨恶，很明显是受了希伯来语文影响的一种表达方式。它的原意并非真正的恨恶属世的生命，而是说在属世的生命与永恒生命相比较之下，人们应当明智的舍弃或轻视在地上的生命，而去追求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最后来看第26节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弟兄姐妹，信徒若要服侍主，就必须跟从主的脚踪，效法他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跟从主的人，单单专注于所要服侍的主，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工作的内容，也不是工作的需要，而是主自己是不是在那里。弟兄姐妹，从正面来看，耶稣在12章24到26节所发出的挑战，是针对那些已经信从他或是正在面临抉择的人所说的。从负面来看，这个挑战也是慎重提醒和警告抗拒他的人，特别是犹太教的领袖。耶稣有资格和权力向人们发出上述的挑战，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断地在面对同样的挑战和抉择。我们记得从旷野40昼夜受魔鬼撒旦的试探，那时候开始，一直走到十字架那条死亡之路为止，耶稣自己也无时无刻不在做实存的选择。那一位自愿成为一粒落在地上死了的耶稣，如今也要求他的追随者做出关键性的抉择。同样的，那一位以侍奉神为终极关怀的使者，也要求他的门徒紧跟着他的脚踪走。做门徒的代价以及天路历程的意义，可以完全从耶稣上述的挑战当中去领悟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研读完这段经文之后，我们要做的回应是，我今天应如何回应这一粒麦子的比喻，向自己死而向为主而活？我今天应如何回应这一粒麦子的比喻，向自己死而为主而活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回应在 YouTube 底下与所有的基督徒朋友们一起分享。我们要来看说有什么行动是我们愿意采取的，有什么榜样是我们必须要跟随的。在我们做完回应之后，让我们谦卑的领受神给我们的宝贵话语。我们同样的要从神这里能够得到一句话，我们每日的一句话，让我们将这句话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朋友跟亲人。我们也祷告求主教我们如何实践他的吩咐。我们同样要为神的国度、教会、肢体、灵命和需要向神祷告。愿神祝福每位弟兄姐妹。